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能够成圣，是因为这祭坛而成圣。我们原来都是不堪的，罗马书十二章说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怎么会圣洁？是因为接触了祭坛，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圣洁。求主怜悯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就有机会因着耶稣基督而成为我们的圣洁，不是倒过来，不是因为我们圣洁可以奉献，而是因为我们愿意奉献，所以跟祭坛接触，在十架的之内，十架的工作里，我们才能得到圣洁。前两个礼拜我们都在讲旧约，讲大祭司。我不晓得有没有以为这是过时的题目，因为新约里面我们不再看重祭司和他的工作，不再献牛献羊，不再去圣殿做任何的事情。因为基本上说起来，基督教离开犹太教也有2000年了。但是我们立刻也知道，在旧约里面所说的事情，神并没有完全实现，在以色列人身上没有完全把神的救恩显明出来。我们也说过，因着以色列人落在律法里面，丢弃了神所给他们祭司的职分，并且因为金牛犊的事件，以色列人不能都侍奉神，只有少数的人立位蒙召做了祭司，做了立位人，他们可以帮助祭司来侍奉神。上一次信息我们又说，在新约里面真正的意思，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新造的族类，信耶稣的人成为新造族类的代表。也在那里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赎身的子民，是神已经召我们出黑暗入了奇妙光明者，要我们宣扬耶稣基督的 excellency， 他的超越性。这些话就是很有激励性，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一个显然的事实，就是今天不是所有神的儿女都知道怎样侍奉神，并且有些信主的人弟兄姊妹们侍奉也不知道该怎么样侍奉，侍奉只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概念，若是要具体的话就是做一些事情。在这里我们很显然看见属灵的侍奉跟外面看得见的侍奉有相当大的差距。怎么样可以进到属灵的侍奉呢？我们也说过，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大祭司是由属灵的事物构成的，所以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被耶稣改变，按照属灵的事情构成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爱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不是天然的爱，我们不是仅仅殷殷勤勤去看望人而已。前两天我跟另外一个周一新牧师一直去看 Esther， 因为他已经到了弥留的时候，才62岁。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里面的爱需要表达。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开开车去医院看他，我到了医院就唱一些诗歌给他听，他还能听。周牧师在那里跟他们家人分享需要在临终以前彼此的赦免等等等等一些神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是外面的做的，但是里面必须是圣灵的工作，出于神的爱，也的确把神的恩典分赐给别人。至于他们家人怎么样来接受神的爱，怎么样处理这些重大事情，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看见没有，在这里旧约的侍奉跟新约的侍奉虽然有很大的落差，但是原则还是一样。当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我刚才说过我可以把出埃及记结束，因为会幕里面所有东西都大概提过了。最后我预备说，当会幕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整体看见神完整的在以色列人中间的计划。但是当我这样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讲祭司题目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说的，是什么呢？不仅是理论上神要叫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而以色列人没有做到，就是今天基督徒我们应当也是 成为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成为君尊的祭司，也是全体的侍奉，都在侍奉神，但是还是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我就明白，在旧约里面，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呢？祭司的国度不能实现，只好有一个祭司的体系。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祭司的国度，而只有利未人跟祭司，利未人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祭司体系。这个体系已经把国度缩小，变成一个小影。而这里亚伦和利未支派蒙拣选，成为祭司的体系，不是祭司的国度，祭司的体系。这个体系特别的点，就是让以色列人跟所有万民分别的地方。我们在新约里面也读到这样的话，旧约里面读到的话是什么？说这是一群奇特的子民 peculiar people。 为什么奇特？当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称作奇特的子民，我想想，哦，基督徒的行动一定跟别人一样，不大一样，有点古怪，所以叫奇特子民。这些以色列人一定跟其他外邦人一点不一样，所以叫做奇特子民。他们不吃猪肉，对吗？弟兄姊妹，难道这就是奇特子民意义吗？是这么消极吗？是一个反面呢，负面的吗？不是。其实当我们说到奇特子民，说为什么奇特？因为以色列人就因着摩西的吩咐从神那里领受的，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体系，整个以色列民族是建立在祭司的体系，本来预备给他们一个祭司的国度，现在成为一个祭司的体系，用这个成为以色列人和万民分别的地方。弟兄姊妹，你后来读到圣经历史，你会知道以色列人在抱怨啊，我们要像外邦人一样有君王治理他们，对吗？所以撒母耳才立了扫罗做他们的王。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我是他们的王，我神是他们的王，然后整个的祭司体系把神的恩典经过这些利未人的侍奉传达到神的子民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的立国完全是跟其他立国的方法不一样的，是神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建立。这就想到基督徒，基督徒不是世上的国，基督徒不是地上的组织，地上所有用的东西不一定教会里能用。为什么？因为神必须借着他自己的体系来完成对于教会的使命。很多教会说起来不好听，我们教会希望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有钱的人叫他做长老，你们听过这个笑话？因为一个主日学的孩子督学来看他们的主日学成果如何啊，他们就问的问题啊，问这个小明啊，他说这个问教主日学老师，这是你的班吗？你最好的学生是哪一位？小明举手问他说，问你问题啊，耶利哥城墙怎么倒的？你知道这小孩子说，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推倒的。那怎么办呢？督学很生气了，又不好发作，小孩子面前回去找牧师。哦，他先找主日学老师，主日学老师怎么回事？我问他问题，耶利哥城怎么倒？他小明说不是他。老师说，小明是个诚实的孩子，如果不是他推倒，就不是他推倒的。督学越来越火了，越来心里气了，去找牧师。牧师啊，我参加你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我很失望，因为我问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小明说不是他推倒的，而且老师说他很诚实。啊，牧师说是这样吗？我去调查一下，看看要多少钱，然后请长老出钱把他造起来。这个当然是笑话。但这里你看见没有，有些教会长老就是有钱出钱，他就是教会的领袖。教会不是这样。教会不是这样。怎么样可以做治理教会？长老要有长老的样子。执事要有执事的样子。牧师要有牧师的样子。传道人要传道人的样子，照着属灵的事情构成，不是我们自己别出心裁，按照我们的想法。很明显，在这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民数记很多很多经文，我在那边写作，一边心里打鼓点，糟糕糟糕，如果都读的话，你知道以前我刚刚来这边的时候，林牧师要求大家读圣经站起来恭读，我都没有请求弟兄们这么读。如果今天要把民数记我们所要讲的经文读完的话，15分钟去掉，但是站着年长弟兄姊妹大概站不住了，我都站不住了。很多经文我相信民数记你们很熟哈，很多人都会背对吧，啊，是不是，啊，会背哈，我们看看会不会背。昨天我们自己读到民数记第七章啊，真有意思。第七章讲会幕造成的时候，以色列人12个族长来献祭献礼物，对吧？献什么礼物啊？ 有没有人会背啊？昨天有几个人读了圣经的？会背了哈？我也不会背，而且他重复了12次，最后还要把总数加起来再告诉我们一次。你看民数记第七章出场，大概除了诗篇119篇之外，民数记第七章是数一数二够长的。你读吧，慢慢读。为什么这样？今天我们讲的没有讲民数记第七章，我要给大家看的，刚才我们读的民数记第一章。所以神有恩典怜悯，叫我们少读一点啊。第一章讲什么？像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站起来行走，要到迦南地。不要忘记，在旷野造圣地、造圣所、造会幕，不是最终的目的。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进入迦南，而且跟着会幕的引导，就是约柜的引导。约柜走在前面，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出埃及记整本到了西乃山就停下来了。而且利未记一本书插在里面，很明显是根据出埃及记来的，然后民数记又是根据利未记来的，停了很久很久，停了多久啊？他们进到西乃山3个月之后，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日才把会幕建起来，以后他们就开始起行了。弟兄姊妹，在这段时间你看以色列人动啊静了，会幕造起来了。本来没有会幕的时候，以色列人可以说一盘散沙，现在会幕是他们所有生活的重心，在他们所有营寨中间是最中心的部分。而且刚才我们读到什么？读到利未人在他们周围安营。大家放心哈，我不会照着大纲讲，因为反正讲不完。但是这里你看见以色列人生活行动中心，那些利未人在侍奉神，其他以色列百姓呢，好像没有什么侍奉。所以我说，祭司的国度降级了，变成祭司的系统，由这些人来取代以色列人侍奉。如果你读民数记第三章，你会发现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其实他也数点了利未人，不过不在以色列人军队中间，数完了有22000名，然后就说再数以色列人投生的，有22273个人，这些人就多出来，所以需要用银子来数回来。但是其他的就是利未人，一个利未人从1岁以外就算起，把犹太人中间长子都赎出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投生的长子是归神的，出埃及记我们读到，所以才有逾越节，不然的话要打断他的腿，怎样怎样，要击杀长子，对吗？所以长子是以色列人中间被神所救赎出来的。现在这些救赎出来的人应该是奉神。弟兄姊妹们，我们蒙耶稣基督恩典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是用耶稣基督宝血换回来的，我们必须侍奉神，我们应当明白侍奉神。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失败，所以这些长子们本来要侍奉神的，用利未人把他赎出来，不够的用银子补上，这个叫赎命的银子，1人50克勒。这些事情的发生，为什么神用利未人取代了以色列人？而利未人工作是什么呢？你去读到在利未，你读到利未记啊，不，民数记第三章，你会看见我也要找一找，一下找不到第三章啊。第一章刚才我们读过了，以色列人不可数点，因为他们是侍奉神的，不再列在这些以色列一般的百姓中间。第三章我们看第14节到第20节啊，我们 PowerPoint 没有打，但是我们可以看第3章第14节一样的类似的内容。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家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1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底下讲利未支派的名字，这些人取代了以色列人头生的侍奉。当神这样做的时候，有些人会说，那么为什么这样情形啊？为什么这样情形？其实利未人取代以色列人得着侍奉神的权柄，也是因为他们在金牛犊的事件上面，他们首先站起来站在耶和华这边，所以得着了侍奉的恩典。并且以色列人中间也因着利未人的分别为圣，把长子分别出来，以色列人也跟着分别成圣。这是神的观念，当你把长子献上的时候，所有的家族已经分别为圣。利未人分别为圣的时候，把所有以色列百姓算是分别为圣，虽然他们在实质上还没有做到这样情形。 但以色列人做什么呢？刚才我们在第一章所读到的，利未人管什么事情呢？几件事情。第一个，这里讲的利未人是要管理法柜的帐幕和其中器具，管理法柜和帐幕和其中器具。那什么叫管理法？为什么要管理法柜？因为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以色列人整个生活重心，当会幕建造以后，是以会幕为中心，而会幕是以法柜为中心。法柜是什么？我们说过，代表神的同在。今天从新约的角度来讲，代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神在人中间的见证。法柜就是神把它放在以色列人中间的见证。Ark。我不要弟兄姊妹去想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法柜骑兵那些事情，那些很多附会杜撰的事，这个穿着附会的事情，不去相信它。但是法柜的确是神特别启示摩西造了以后，为了要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为什么这样说？我们说过，因为法柜上面有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已经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救恩，道成肉身之后，会幕的幔子裂开，已经祭司可以坦然无惧，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在法柜的路还没有显明之前，它是遮住的，所以只有很少人，甚至只有一个人，就是大祭司可以看见法柜。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当他们起械运行的时候，这些器具需要搬动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去读你就发现，首先他要把那个会幕的幔子拿下来，哥辖的子孙要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以后把它包在法柜外面，然后拿海狗皮再包在上面，最后拿蓝色的一块毯子包在外面，这样才让以色列人利未人来扛抬。弟兄姊妹们，利未人被分派来服侍祭司。什么叫服侍？在第三章里面啊，刚才我读的经文其实应该是读第五节的。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这两个服侍两个字 minister 什么意思？他原文的意思是 attend， 是帮助他。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祭司一个人不能做所有的工作，需要利未人帮助他。怎么帮助他呢？在亚伦面前帮助亚伦，好帮手啊！你请客的时候，那天我们请学生来吃饭的时候，有个好帮手，我不讲他的名字，我们在那里招呼学生的时候，他就背后把碗子什么都洗了，把东西垃圾都倒出去收了，井井有条，使人觉得说，哎呀，这个请客很轻松容易。其实不是轻松容易，背后做了很多事情。利未人的职分就是帮助亚伦来处理那些属灵的事情，可能他们做的都是外面的事情。刚才我举的例子，讲到约柜要起行的时候，会幕要动的时候，利未人要把它包，不是利未人，哥辖的子孙要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之后啊，他也不能看，为什么？祭司把这个会幕蒙上，才有利未人工作。没有蒙以前，利未人不可以来，因为神不许人偷觑他的约柜，约柜是神圣至圣的。这个是旧约的情形，一直到耶稣基督振兴的日子来后，属灵的约柜已经打开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所有一切侍奉，属灵的侍奉，神把它分成两种，一个是属灵的内涵，一个是外面的事物。利未人做的工作都跟属灵事情有关系，但是他们不是直接接触属灵的事情，那是祭司的工作。所以这里讲服侍，这里讲的服侍就是帮手的意思。区别利未人的子孙来帮助亚伦和他的后裔，他们要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还有呢，所有所分照着吩咐以色列人办理帐幕的事情。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一下起行，一下留下来，一下来往前走，一下留在那里。根据什么？根据云柱火柱。大家已经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最早的时候，神用云柱火柱一直带领他们，40年没有断过。神白天用云柱，晚间用火，夜间用火柱带领他们，如果要他们走路的话。如果不走，约柜停下来。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32篇有一句话是大卫引用的出埃及记，是什么？求你使你和你荣耀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因为 大卫那个时候要为约柜建造圣殿，要把约柜永远放在那里不再动。所以他寻找为约柜预备地方，他说从哪里哪里寻取，寻到基列耶林，寻到了。他完全明白旧约里面约柜行动跟禁止所需要不同的状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刚才我们说以约柜为立国的基础，到了大卫时代，他虽然是君王，他仍然知道神立国的基础不在自己，而在于神的启示，就是关于献祭的事情，关于祭司的制度，关于侍奉神。这是才是神设立以色列国度的原因。以色列国度的存在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神的见证。今天以色列国我们勘察成这个样子，仍然是万邦的焦点。以色列发生的事情，因为就宣告神说这是我的见证，以色列发生的事情都在圣经里面记载。我们的事情，我们中国或者美国发生的事情不一定圣经里记载，但是以色列人所有事情都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在这预言里面已经宣告。所以你可以看圣经说来对照现在发生的事情，而明白在神的钟表中间走到了几点钟。这是神用以色列人做见证原因，这个国是称作不列在万民中间，是奇特的子民，因为是以神立国，而且整个祭司制度目的就是让所有以色列人侍奉神，成为神的见证。就好像今天基督徒一样，今天基督徒在世上虽然是少数，但是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神对于基督徒跟对于最后耶稣基督再来也有应许，也有许多的话配合着旧约以色列人发生的事情。在神的眼中，今天世界上的主人不是撒旦魔鬼，是耶稣基督，是世界的主人。所以他的教会也成了神所要使用的帮手。我们在神的工作神迹上面，在神的工作表上面有份，不一定是个别有份，但是教会在神的心意中间有一个实照，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跟教会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看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今生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在侍奉神。怎么侍奉？再回到有利未的榜样啊！我在那里读利未记的时候，以前从来没想过，最近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叫利未记不叫祭司记不叫亚伦记？里面讲大祭司事情，因为利未人帮助祭司，而且当以色列整个当犹大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利未人就往前，当祭司不够使用的时候，利未人就预备好了来帮助祭司做祭司的事情。有些利未记里面规定祭司做的事情，到了真正人不够的时候，利未人上去了。这就是我们看见整个国度的发展，神借着利未记教导祭司怎么样做，其实利未人也在学习，因为有一天他们要派上用场。如果你不去读圣经，我们基督徒不能被神用。你以为读圣经只是牧师的事情吗？不是的，我们必须准备好，神是有一天随时待命，神呼召我们，我们预备好去侍奉。一般今天教会的传统就是一个人没有神的呼召，他就坐在那等候神的呼召，等到得了神的呼召他就去读神学院。现在观念已经改变，前两天我去参加 board meeting TM board meeting， 他们告诉我们说今天神学院有个奇怪现象，不是奇怪现象，几年以前我听见 Reform Seminary 告诉我说我们现在找不到学生，找不到学生，没有人要读神学，没有人要侍奉神。前两天我听见消息，现在神学院的学生有一大批进去读神学，是什么样人呢？不是年轻人，是50岁的人，四五十岁的人，他们在地上在世界里面的工作已经相当的发达，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心里受感动，我不能再把世界当作我的家，我的目的不在世界上面，这是真利未人，所以我要受装备，有一天神要用我。他们进神学院，说真的，神学教育蛮贵的，我们这个王弟兄在读神学，他知道每年学费多少，不得了的贵。这些四五岁人正好啊，他们已经事业有成，有点钱了，去读神学院也不心疼，对吧？弟兄姊妹们，这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神准备更多的人进入侍奉？因为需要大，传福音需要人，教导人需要人，各样属灵的服事需要人，不能光做外面的事情。这个教会跟祭司制度有点像的，就是弟兄姊妹们很会做外面的事情，做得非常好，我承认，没有一个比做得更好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